这个上一次，已经讲到了，就是一这个错误的了解，认为这个诸法有性，那就会这个嘞破坏世间相，不能够成立啊这个善恶业果。就是法定有性的话，就是实体性有啊，它是这个呢一直如此的，这个是不可这个变化常恒住。那么常恒住的东西呢，怎么可能随因缘而现呢？这个产生罪福的作用，那就不可能。所以相应的就是。像婆罗门的这个思想一样的，见利是种性，婆罗门种性，刹帝利种性，吠舍这个种性，首陀罗种性，那么这个高贵种性的呢，他主掌祭祀啊等等啊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不用怎么修啊，也会这个嘞，来生的时候上天，或者继续的过程当中呢。这个现大福报相，顺的相，那么这个是定性了的，这个决定了的，那么又像其他的有一些这个追宇宙起源呐，根据某些神话，所说的那样的，那么这个是用最初的方法做的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就成为贵族。后来呢，这个做的呢，就成了这个卑贱的这个族群。那么这个贵族的族群呢，永远是贵族了，这个卑贱的啦，永远是卑贱的。所以他也这个呢，分了一个类化。那么现代像某些观念呢，其实也脱不了这个影子。就比如说这个基因呐，什么样的。这个决定了的，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、完全性的？所以现在有些人他是对这个事情有反驳嘛？也就比如说，这个人有基因呢，含有犯罪的成分，那这个人长大了他就可能会犯罪的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？那这个也不是决定的，就是从物质的影响上来讲呢，不可否定。相应的这个物质结构，它对于新的这个生命体有一定的促成和影响，会成某一种物质形体，可是它并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决定。就很简单吧，举例来讲，这个麦子的种子呢，它有相应的基因，长出来就是麦芽，然后就有麦子。那么这个大豆的种子呢，它肯定是会长出豆芽了，就有大豆啊。那是不是决定有大豆，决定有麦子？不决定。比如说种下去之后，它被鸟啄走了，那个麦子就没有了。那么比如说这个豆芽它发出来了之后呢，虫子它把这个芽了咬坏了，这个半路这个长到一点点的时候，那就死掉了。还不到这个一半，所以决不决定有豆芽、有黄豆，不决定有，所以是相待的这种因缘条件，那么不带于条件，那才能够是说决定了的，不然的话呢，怎么叫决定了呢？叫做这个呢，自体有自体性呢，那就不是自体有，不是自体性了，那这个就这个归于呢佛法里面说的因缘说，佛法里面呢，这个因缘法呢，要好好的了解，要多这个思维，在前面的这个讲的时候啊，我就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学懂了这个，拿着去分析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。都是能够非常有指导性的，会起到很大的这个帮助。 乃至于我们要通达究竟义，能够了解空性，理解空性，都是这个人有这个大的一个帮助。所以这里讲世间常是一相，就是无罪无福啊，这个无罪福果报，世间常是一相，那世间相就是常就是永远的如此了。那么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不是这个样子。人的思想行为善恶业行会改变未来的趋势，形成这个新的这个生命状态。哪里是常一相的呢？不是常一相的。那如果是有法有性，那就是常一相的，那就是有一点这个外道讲的那种情况，这个成了贵种性的呢，永远就是贵种性的了，这个见种性呢，就永远是见种性了。佛法里面呢，在经典论点当中，有的地方也讲了三圣无种性，三圣当时声闻圣、缘觉圣、菩萨圣。这个五种性呢，就是声闻种性啊、缘觉种性、菩萨种性，一禅体的五种性和不定种性。不定种性就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师父，上次是引道，然后他就发心学习大乘的菩萨种性，学习声闻呢就是声闻种性，学习缘觉就是缘觉种性，这个称为不定种性。那么佛法里面讲的五种性并不是有体性的那种概念，而是说相应的因缘启发了众生的这个生灭心绪，生灭心的这个相续当中，他的这个习染熏习的趋势，有这些情况，所以称为声闻种性，称为缘觉种性，称为菩萨种性、五种性、不定种性。五种性的话呢，他们有三宝的信心呢，遇了说这个善知识啊，他不生起欢喜了，遇了这个三宝啊，真实法了，他们有这个信念呢，这个是五种性啊，你劝他了他也听不了啊，这个五种性的。那么有种性具象的呢，他是这个有了解有信念，这个具足一定的资粮，就是没有这样的环境呢，他也会去追啊。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声闻种性的，他就在一定因缘当中呢，他接触到了佛法的道理，学习苦集灭道是圣地，然后如说而行，如行而证，证的圣果，那么这个是声闻种性的，就学佛了。有的人不请他，他自己就来了；有的人你怎么样劝他，他也不来呀。或者是听了以后、学了以后，他不去实践，心里面犹豫啊、疑惑啦、徘徊，那么这个什么？不具种性呢？没有种性呢？不是说他决定就说。永远是如此，这个一禅体种心不发菩提心，究竟上来讲呢，情与无情呢同源种子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有情无情呢，这个从将来圆满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毕竟呢成佛，有情成佛了，无情的话它是随有情所现的依报的这个世界嘛。那就是转为净土了，那就是这个净土现前了，那不是说决定如此就如此，那乃至于我们作为通常的这个观察当中呢，就能够对应性的破除这个停留性的觉察、错误性的感知，所以我们不加观察的时候呢。见山是山呢，见水是水，禅宗里面讲的嘛， 那么经过关头之后呢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就是困难的事情也好，顺利的事情也好，它是相应的因缘。所以不是有一个不变的困难，也不是有一个不变的顺境，这个很顺境的一个状态啊，经过因缘的改变之后，它就会出现一些障碍啊，停留啊，都有是可能的，都存在的，所以这个要以因缘观，因缘观才能够成立，不依因缘观破因缘法，这个建立自信有的话呢，反而会坏正确的观念，乃至于破坏世间现象的这个来成立，是故当知诸法无性，这前面不是讲吗，这个诸法空吗，一切法空吗，为什么讲一切法空呢，就是诸法无性，叫无有体性，无有自性的意思，是这样讲无性，对于这个自性呢，我前面已经解说过了，比喻过了，比方过了，就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自性呢，这个有性呢，就是指不变化的存在，不这个依待其他众缘的存在，这个才称为有体，自性是这样来定的，所以简洁的讲呢，就是法不待他了，那就成为自性，我们这个错误的观念里面，看世间的现象，看自己的身心，都很容易套入到这个错误里面来，就比如说这个人可恨啊，那个人很值得这个赞叹，他心里面呢就不是如实的依据因缘来看，他就把它定格了，就归了另一个类，一个可喜欢的，一个可讨厌的，可厌恶的，那么从相对来讲呢，是你本身的一个观察角度，从自体自身的观察出发，有了这个判断呢，有了这个感受呢，作为其他的人会不会如此呢？不会如此，有的人你喜欢的他讨厌，你讨厌的他喜欢，哪里是这个能够固定得了实质存在的，而且这个人本身也变化了，今年是一个样，去年是一个样，明年又是一个样，不断的在变化，所以古代讲嘛，就像听一个人说话一样的，不因人而废言，不因言而废人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即使你觉得不好，但是他说的这个话是对的，说这个事情是对的，那你不要因为这个人而废言，这个是说的正确了，我可以接受的，也不以言而废人，就是他这个话说的不妥，说的不当，那就觉得这个人也不行了，那也不是，就是他判断失误了，说走了口啊，说的不妥当啊，但并不是说这个人就不好，不以人啊，不以言啊废人，就是要相对的这个从因缘的角度参照性的来看来观察，所以这个定性呢是指法不在他，当知诸法无性呢就是无有这个体性的意思。若为诸法无自性，从他性有者，是亦不染。那么前面的这个论义破除了自性有的观察这种错误的认知，那么 这个有没有他性呢？若为诸法这个无自性，从他性有者是亦不然，这个也不成立。不然就是不对的意思，然这个是过去文言文呢，然也就是对呀，对啦，就然，不然呢就不对，这个也不对，说自性破除了，那是不是他性呢？那么实际上，就像我们举例后面还会讲到这个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四种嘛，来这个观作者们，这个后面再讲的，这里还不讲。那么这个自性他性呢，就是相待的来这个来讲，从这个本身说，我们讲自性，然后这个参照于其他来讲他性，如果只是相对世界里面讲的自和他，从世俗地上这个相应的现象是成立，佛法里面来讲呢也不否定。那么这里所要说这个是亦不然呢就不对呀，是从这个有体的角度上来讲的，自性有体和他性有体从这个本质性上是一样的，既破除这个法有自性，所以诸法这个无自性，那么从他有性呢也是成立有性，成立有自性，那么只是依他体来说有的，就好像说了这个一部分人了解到了佛法的观点，也接纳了也接受了五蕴和合的身体生灭变化，但是呢此死彼生，三世轮回嘛，过去是今生来生，那样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五蕴是变化的嘛，谁来做这个轮回的主体呢？谁来感这个报呢？受这个报呢？所以从五蕴本身呢承担不了这个事情，所以像独子部啊等等啊，正念部啊，就佛教里面的部派分章之后就讨论这个问题，然后就建立一些概念，建立一个不可说我，跟这个独子外道的概念呢有点类似性，就是说离了这个生灭五蕴，但是他又跟这个生灭五蕴呢还有点关联，不是生灭五蕴的这个本身，所以能够五蕴有变化，然后轮回有主体，建立这么一个我，就是不可说我，又称为穷生死蕴，所以这个我们的受想行识啦，思想呢、精神呢、物质啦，这变化的，那么这个变化连贯当中呢，有一部变化的，要称为不可说我，这个一个所谓的圣意我，那么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从他性有，还是要建立有体，所以归根结底，归到最后，就是舍弃不了、脱离不了，有体，舍弃不了、脱离不了实性，就实质存在呀。总觉得要有一个存在才好，在这种变化当中找到一个不变化的存在者，不变化的存在体，那么这些都等于是前面的概念呢经过观察了分析啊，发现建立不了，又找出一个新的来，那么接下来就是讲这个理由，何以他性亦不然，他体性生也不可得，何以故？若无自性，云何从他性有？因自性故 因自性有他性故。何以故？就理由在哪里呢？这诸法无性的话，也不从他性有，从他性有也不能够这个成立。为什么不能成立啊？就是说自性跟他性呢是相悖的，没有自性怎么说他性？所以圣者呢证了真实，破了我了，无我了，才能够真正什么与一切法平等平等。那我们没有破我的凡夫颠倒啊，为什么平等不了？就从自体的爱着为展开，以自我中心为一，然后就这个自己的身体啦，自己的这个衣服啦，亲人眷属啊，这个同事同乡这个同国家同这个种族同这个文化认同，这一圈一圈一圈这样散不开来了。那么最近最近就是自己本身了。那比如说我们地球上呢，最大的范围就是地球上都是地球上的一个人。从这个中心为参照，形成最近的和最远的，有轻和疏的这个差别。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就建立不了，那么才能够以此为一啊，说我说他，我跟他参照的一个关系。那如果没有自我呢，那就不成立他了，有我才成立他嘛。如果这个我破了，这个是一个错假的认识，这个中心就消失了。所以对于一切现象呢，一切人呢，就可以参照相应的条件，依因缘来观察，不做近和远的这个差异性的这个取舍，不做这个取舍了，所以生者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平等。就我们凡夫啊，就随着这个愚痴想呢，是平等不了的。所以对于相应的境界呢，觉得境界好，觉得境界不好，觉得境界好呢，就贪爱；觉得境界不好哎，就嗔怒，就是有烦恼啊，有情绪了，在这个当中呢交织，所以他跟自呢是相悖的。这个如果自性无的话，云何有他性呢？云何从他性有呢？他性也不可得。那么破自性的部分呢，前面已经破掉了，所以就这里略不说了。那我们一定要这个记得前面所说的内容，不能是学后就忘前呢，学前就忘后，要能够综贯起来，综合起来，这样才能够起到观察了，不然就观察不了啊。要修行呢，不是说这个观一观还要去看一下书，看一下书又来观一观，那是不行的。只有说初学的时候，这个要思维啊，要把它整合起来，怕记不了，所以就要看一看，想一想，想一想又看一看，然后呢基本上都已经摄入这个心里面了，然后只要心里面这样思维观察，然后越来越成熟的思维观察，就破了这个自性有啊，那就不用说依他性了。从他性有呢，怎么成立呢？自性他性是相待，相待，因自性有他性故。如果没有自性呢，何来他性？所以自性他性相待的一个参照。又他性亦是自性，何以故？他性即是他自性故。所以真正透彻的这个观察到了自性无，自性不可建立，那么再来观他性呢，一样的可以观破 这是众生错乱之相，虚慧功夫呢，妄想形成了心理的颠倒，所以才会随着这个颠倒啊，产生种种的烦恼啊起来呀、就是这里进一步讲，再进一步讲，前面讲是什么？那自信要跟他性做参照嘛，没有自信怎么讲他性呢？这里进一步讲，依自信依他性的这个本身来说呢，他性要说有他性的话呢，就是他自信，同样也是自信。为什么？他性就是他自信嘛，这个自信不成的话，前面已经关破了嘛，那么就是他自信也不成，他自信不成就是他心不成呢，自信不成，他心不成呢，这个若自信不成，他性亦不成，就是自信不成了，他性也就不成了。若自信他性不成，离自信他性何处更有法？那么这里呢，就已经把一个范围啊，扩大了，来论述。最开始先是论述自信有没有的问题。自信有没有，进一步就观察他性有没有的问题。那么自信有，他性有，都观察不能够成立了之后，那么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范围的扩大，就是自信不成，他性亦不成呢，那么离开自信他性之外，何处更有法？这个法这里就是指的这个实体法，真实有法，不是吧？不是我们其他意义里面的讲，这个法，这是依众生颠倒啊戏论的这个定义当中所讲的有法，有法是真实有法。那佛法里面讲的有法呢，是如幻的有法，法是因缘生因缘灭的现起，所以是如幻的，不是真实的，那么如果是这个法是有，那么怎么样一个有法呢？那么从这个范畴来划分呢，或者说自性有，或者说他性有，但现在经过这个一一的观察，自性有不成立，他性有也不成立，那么自性他性都不有，法不可说他性，法不可说自性，那法在哪里？就是要去观，要去思维，所以佛法里面这个修行呢，修止呢是一个基础，就是让心里面专注集中，能够正服烦恼。修观的话，就是能够这个光照种种的这个镜像，光照身心，光照世界，这身心是正报嘛，世界是依报嘛，那么众生都依这些这个观察了，这个缺乏智慧，产生了错乱颠倒的认识，所以有烦恼有痛苦。怎么样突破呢？那还不离这个身心世界，还要依这个身心世界直接对观，直接起观。那么这些论点呢，破自性有，破他性有，就是很好的更细微的，更明了的给我们做指导，引导我们建立这个观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对应于身心世界，就能够对治原来的错误认识，原有的错误认识就是建立自性有啊，所以依自我的差别就在这个自体当中建立自性有，依他当中建立他性有，那么他性有没有，自性有没有， 假如有的话，他跟事实符不符合了？从这一路的这个推寻、思责，找不到丝毫的自信有，找不到丝毫的他心有，更无觅处，寻觅不到一个地方。像禅宗里面呢，禅门的这个狮头紫兽启发都是这样的，所以这个求法的人呢，颠倒所想，执着所在，禅师予以点拨，这个随他执着的地方，随他这个来消除，随念去复，那么一转身当中呢，开悟了，认识真理了，是这样来的。中间不是他问题，所以呢，这个是这个禅门里面，它是针对性的来做启发的。那么我们学中观呢，就是理论上、道理上形成正确的这个认知，掌握这一个思辨的方法，然后呢，不断不断的思维，不断不断的思维观察，就是越来越明亮，能够清除这个当中的相似认识、错误认识，这个前面我都做过比喻了，就好像水里面有盐，怎么样把这个盐能够弄出来？一般的模式把这个水倒出来呀，这个盐是溶在水里面的。水出来了，盐也就出来了。那比如说我把它蒸馏，把它蒸发，水气出来了，那这个盐它就结晶了出来了。所以通过这个办法呢，就知道水是怎么样，就知道盐是怎么样。而水放了这个盐之后，它就是一个咸的水，综合在一起来了，分不清楚了。那我们众生呢？没有智慧关照啊，错误的这个颠倒的这个态度，这个去认识世界，去想事情，就像这个咸的水一样的，一滴水是咸的，一杯水也是咸的，一桶水也是咸的，四大海水都是咸的，这是不随这个量呢，是多还是少来决定，而是它本身呢掺合在一起，所以没有这个洞察呢，观到这个自性有的不成立啊，烦恼的根是断不了的。所以世间修禅定，从这个散心修到未到地定，然后修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乃至于修到非想非非想定，还是不断烦恼，只是征服了烦恼。心变得更加寂静微细，为什么烦恼不断呢？他心里面的我见没有破，自性有啊，没有破，就到了非非想定，以种种念头想法都舍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在，什么在？以这样的寂静的无想状态为自体的这个依靠，好像什么依靠都不要了，但是归到后面的时候，他就以这样的无依靠为依靠，所以禅宗里面称为要百尺竿头啊，更进一步，你已经爬到这个百尺竿头的顶端了，爬到顶端让你再往上跳，你这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，岂不是就掉下来了？这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不敢跳了，不能跳了，跳下去就死掉了，怎么能跳呢？所以我好歹也有一个立锥之地啊，站在这个岗头啊，但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呢凡夫啊，脱离不了细论的关键之处，所以不是说选择某个境界来修与不修，就是你要针对所起的这个境界， 能够吸除清除错误的认知，转颠倒为真实的洞察，那就觉悟了，醒了，大梦醒了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就像这个永嘉大师的证道观一样的，现前的一切无处不是自在的，无处不是清净的，哪里不清净呢？哪里不自在呢？痛苦烦恼，盲目，扰乱，都是你自己的烦恼啊生出来的，所以就像这个盐水里面，它是盐造成的咸，不是水造成的咸，你就说这个水太咸了，是不是水咸呢？水没有咸味，所以相对的世界现象始终是因缘的生灭变化，这个当中没有一个不变的存在，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，所以自性他处，这个自性他性离开的话，何处更有法呢？哪个地方找的法呢？这我们讲有法有法，就是这个一众生这个错误的认识，就是因为认为是有存在有体性，那么这个存在体性它只可能是两种，一者是同，一者是异，那么同的话呢，那就是自性，一自说，异的话呢就是他性，可是他性观察自性观察都找不到，这何处有法，那么这个就是观破于有，若有不成，无亦不成，是故今推求无自性无他性，无有无无故，一切有为法空，那么这里是有辗转的这个观察的深入，依这个有法观了之后找不到一个真实有法，所以有法都是如幻，那么有不成故无亦不成，有和无是相待的，那么我们一般呢在差别的这个世界里面，观察这个山，观察这个树，观察这个好看的东西，观察这个觉得难看的东西，这个物象，它都是一种显现的现象，所以我们称为无，然后又在这个所以我们称为有，然后又在这个有上呢，无始以来呢复藏了一层，就是有就是有，存在就是存在，所以对这个现象呢不是如实的观察，不是如实的了解，就在这个上面建立有性无性，建立有性自性他性，有这样的一个错误建立，那么相对于这个现象当中呢，另外一个范围就是无的这个层面，亦有这个亦无，一者是有，一者是无，无是什么？本来这个人在这里，他有事情都走掉了，那从相对的这个现象上来讲呢，就是无。这个花开了，开了一些时间，衰败了，凋零在这个地上，花没有了，那也是无。那么这个有不成的话，无亦不成，无也不是有体性的。假如无是有体性的，那就永远为无，不会或有或无。那么前面还有呢，后面又变成无了，所以这个无是带于有，有呢是带于无，所以无也不是有自性，无也不是有体性，所以有的人理解佛教里面的空呢，就把这个空当成是有体性的，否定一切的存在，抹杀现象，跟现象相背离，另外找到了一个空的存在，然后以这个为空，然后转入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马上又现起为有，所以 在这个意识心的观察之下呢，有它也一个有体性的感觉，无它也一个有体性的感觉，但是无的体性感觉，有的体性感觉，这样交参的变化。那么这个无的话，这个种种不存在的话，找不找得到他的自信呢？从他本身来讲，找不找得到？找不到。依他的这个其他的他性找不找得到？也找不到。如果是一直无的话，他就不应该是依照某个现象没有了。我们说无，所以这个无也不成呢，不能够建立自信。是故今推，是故今推求无自性无他性，无有无无，就是这个无也好，有也好，这个有无二者都是呢因缘所现，都无体性，无真实性。那么这个有无是现象界相待的一个变化，一切有为法空，这一切有为法了，有为法就是有造作了，有生灭了，为就是造作的意思，有为呢就是有造作，有生灭变化。那么从这个范围来讲呢，佛法里面讲运处界、五运、十二处、十八界啊，那这个五运呢就涵盖了一切的有为法，比如说色法，色法是有为法，那么这个色法有为法从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来讲呢，它显现为有，显现为无。一张桌子做好了，那我们说有桌子，这个桌子用旧了，又把它烧掉了，我们又说无，那么就是从有到无，它是有变化的，不是没有变化的，那么这个都是在有为法的范围当中。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，那么这个就是从自他，从有法，从有为到无为的概念，再深入到有为法，有为法再深入到什么无为的观察。所以佛法里面讲空啊，开悟啊，真的真实了，这个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是开悟了，觉得是真的空了，那么这个是不是真实的？不是真实的，因为证到空，如实的契入空性里，那就像这个幻化出来的这个虚空花一样的，如实证到的时候呢，虚空花不见了，熄灭了，因为你本身呢这个眼睛正常了，所以虚空花不见了，那是不是这个当中有一个如虚空的存在呢？不是有一个如虚空的存在，而是从本以来呀，这个所幻生的花呢就不出现，所以它们有另外的一个灭，灭掉了之后，然后这个有这个空，不是待灭所空，是本来如此，法尔如是，那么有为法是什么样？这个生灭的一个变化现象，它当下就显示了无自性，当下就不离于空，就跟空呢是这个类相应的，那么只是说智慧没有能够如实的观察到，能够证入到，隔开了，所以故无为法亦空，不仅仅是有为法空呢，无为法亦空，那么这个就是由有为法再进一步观 光无为法，如果是无为法为这个呢有体性的话，有心的话，仍然不离自性光，没有脱离这个呢概念。所以这个也是佛法当中呢核心的部分，关键的部分，比较不容易懂，比较难懂。这我们已经破除有了吧，那离了一切有，离了一切有体性，那么总要有一个所证呢，总要有一个所得啦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往前面走一走，又打回了头，又走回头了，还是要抱住一个执着一个，执着一个什么？执着一个空嘛，那么这个空一执着的话呢，它本质上来讲呢是无二智的，心里面呢就驻着在空当中，不能够洞察真正的能够超越。无为法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存在，无为法本身来讲呢，为是造作，刚刚已经解释了，无为呢就是无造作，无造作呢叫无生灭，这个自然寂静呢，离诸细论。那么这个无造作离生灭的这个变化，它是不是一种存在呢？不是一种存在，这个就是对于无为法了很多人会误会的地方。所以佛法里面讲实相，讲大乘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很多人他就走入一个相似概念里面去了，认为众生都有佛性了，不生不灭了，就觉得是一种存在。这个无为法呢，它也对应这个有为法一样的，觉得是一种存在。无为法具体来讲呢，像大乘里面说这个六种无为法，这个像俱舍论呐，这些声闻章里面呢，就是讲三种无为法，则灭无为，这个非则灭无为，虚空无为，这我们要联系这些相应的一些内容啊，然后才比较能够了解。这个有为法空呢，无为法为什么也空？这无为法当中，比如说这个则灭无为，则灭无为是什么样的一个无为呢？则就是失则的意思，失则而灭。比如说这个我，这个我是一个颠倒相，不是实有的。但是我们众生自始以来呢，从有生以来无始以来都是我啊我的，离不开这个我，也觉得这个我是一个真实。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冥冥之间呢，觉得有相应的自体。这个日用当中呢，都在这个发挥作用，根源于这个产生想法，我们种种想法都离不开这个。那么实际上这个只是一种假象，除了这个变化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之外，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所谓的我，从来就没有。但是众生没有佛法的指引，没有佛的这种深透的智慧呀、觉察了，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一个层面去，想也想不到。所以佛开悟了、觉悟了，这个像华严经里面讲的，奇哉奇哉呀，大地众生皆有智慧德相呢，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的，那就是说都是有的，但是无名复常的没有证的，这不会绝了到这个层面。所以这个观察呢，找不到一个我，经过思维观察，这个智慧的利剑呢，把这个根本烦恼就断除了，发现从本以来 生命只是生灭生灭这样变化的，这样生死相续的一个显示，实质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我。那么这种颠倒想还能不能够发生作用，还会不会起来呢？不会起来了，不会发生作用了，所以这个就称为则灭，则灭，就我对这个人呢有怀疑啊，有疑惑了，然后他就经过一些过程的接触，那么发现事情呢到底是怎么样的，那么原来的这个疑虑就不会生起来了，再不会有疑惑了，所以这个就成为则灭。所以这个则灭无为是不是一种存在呢？所以则灭无为不是一种存在，则灭无为有没有体性？没有体性，是这个依正确的这个道理做观察，消除了颠倒错误的认识，这个智慧引发了，如实之见呢，如实之如实见呢，这不复颠倒，再不复颠倒了，所以观见我空，不住于我空，如果他觉得有个我空，那我空掉了。那我空掉了，这个我在哪里啊？说明我就没有断，所以才被我空掉了，才会有我的想，那么如实的观照的话呢，断了我这个颠倒，那我想就不会起来了。好，就像这个人呢被砍头了一样，他还能不能够手动一动啊，脚动一动啊，起来得了啊？起来不了了。这个生命就断了，就离开了这个身体了，只能这个进一步啊，生死相续啊，投胎转世啊，那么他这个说话不能说了，走路啊不能走了，拿东西不能拿了，为什么？命根断了嘛，气断了，不能够行动了，所以这个我这个颠倒想断了呢，那个我空了还有没有啊？所以弃入观察之后，这个是智慧的这个作用力显现，所以无为法一空，无为法不是有体的，无为法不是有体的，这个离了这个戏论，弃入真实。那么另外像非则灭啦、虚空啊，这个可以自己去了解了。我就举一个这个内容，大家了解一下。所以佛法里面呢，这个观察的顺序呢、次第啊，那先从有相到无相，从有为到无为，由浅入深，从自到他，从色到心。就是这样观察来的，只是说越往这个究竟的层面、深刻的层面，就越细微、越难懂，越不好观察。这我们有为法都还没有搞得清楚的人呢、对这个无为法的话就会懵懵懂懂的了，含含混混的了，所以讨论起来呢就觉得好像着不了边际，就是空隔了一层的样子，那么只能从一定范畴上画个界限，告诉你从佛法的这个修正，从佛法的这个观点上来讲，见到空不是有空的印象，见到空不是有空的停留，这个空只是如实的观因缘的生灭变化，这个在这个现象界，乃至于说所证的真实界都没有不变的存在，那么从这个中观呢这里树立的概念叫自性，就是没有自性存在，这个观因缘呢就是无自性，无自性呢就是空，什么是空啊？不是说有一个概念 哦，这个什么都没有，这样叫做空不是，就是因缘，就是无体性，就是变化不实，不要在变化不实上加一个帽子，加一个注脚，那就像画蛇添足的这个成语一样的，你自己就加了个东西进去了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来学佛法了，他空啊空啊，他的这个也不懂，说你这个不用追求了，念经也不要念了，都是空的了，他就一味的这个嘞，盲目的去追逐，来这个嘞修，这怎么能够解决问题了？根本就不解决问题，你就把这个盐水全部倒完了，这个水它只是杯子里面少了没有了，并不是说这个盐就出来了，还是没有出来，所以有些人不好学不思考，所以学了很久的时间呢，连这个门都没有入，不要说学皮毛啊，你不针对于这个道理去思维啊探究啊，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所以佛法是智慧之学，这我们想要入点门，就要了解这些内容，根据这些内容来做思考，然后才能够深入，所以有为法空呢，无为法亦空，有为无为尚空，何况我耶，那么这里呢，就是归结，那么在观的时候固然的就是什么，主要以这个种种镜像呢事情呢观呢，那么反过来最后又归宗到本身，就是自我自体，何况我耶，我就是这个我自信的意思，我自体的意思，从中观里面来讲呢，这个我呢就是既包括了这个人我，也包括了这个法我，人我呢就是在生命上建立我，肢体上建立我，法我呢就是在观察的种种现象上建立我，那么这里何况我耶，这个主要是指这个从友情上生命上这个我的概念，那么我的概念的话呢，这个有为法呢是浅一点的，无为法呢是深一点的，我现在学的是有为法，我学的是无为法等等等等，他之所以这样讲呢，那都是脱离不了这个自我的一个感觉了认知了，从这个自我感觉认知上才进一步谈啊，我这个是观有为法，我这个是观什么无为法，那么有为法当中相应来讲就是世间一些相应现象的一个检择抉择，善的不善的，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就是从现在也好到未来也好，对自对他有伤害的那就是恶的，对自对他有帮助的那这个就是善的，是这样来这个抉择，那么从一般自然集句来讲呢，就是离不开善恶行呢，修善法断恶法，这样努力精进，增长福德，增长智慧，升级善根，比如说亲近三宝啊，礼佛啦，布施啦，供养啦，那么这些的话就是积福的，乃至于你修四禅八定，这些都还在有为法当中呢转，那么你依这个佛法真理道理观这个相应的世界现象，设法乃至于受想行识，这个是存在还是不存在，就是有体还是没有体，这个周边观察都是因缘的生灭变化，找不到任何一时有体，依照这样的观察呢才能够发挥， 才能够破我，才能够破除自信有的虚妄颠倒，依这个有为相待的现象，消除虚狂错误的认知认定，从有为去向于无为啊！你根本现在断的时候呢，就是断了我执嘛。这个我执断了之后呢，就进入修道。那么这个就是转智慧光，这佛法里面是最重视这一个层面，这个也是最重要的。那才可能进一步把烦恼断尽，把习气断尽，帮助众生呢，帮助友情呢，能够帮助得了。我们如果是依这个有想执着取着这个错误虚狂的方面去做的话呢，都是有限量的，都不可能真真实实帮助的众生。所以大乘的发心呢，发菩萨心呢，就是要以这个智慧观呢，智慧见呢，引导众生，利益众生。那么说做其他的种种事情呢，是一个辅助性的，让众生呢能够接近，能够与菩萨呢生欢喜，进一步解决问题呢，那一定要有这个真实观，依正见引发真实观，依这个真实观呢，这个来断除烦恼，离除戏论，这个不随这个呢妄想起这个分别取舍，取这个造作，那么才进入无为法，这个有为无为呢，空，不是说没有，就是有为无为因缘呢，因缘生因缘相待，何况我耶？所以这里呢就是最后那个作解，所以真正关键，这个真实呢，就离我的颠倒相。那么这样呢，这里呢就是整个这个光性门，这一门呢就介绍圆满了，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呢就准备介绍这个观作者门。